亲爱的主耶稣，是你恩待了我，是你先爱了我，是你赐给我你的救恩，在你的恩宠中你呼召了我，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答复你的召唤，我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，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，来亲近你，来侍奉你。主耶稣，我渴望，我深深的渴望对你有更深的认识，更深的尝到你的爱，体验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。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的天主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害怕的灵，昏睡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离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黑暗的灵。主耶稣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侍奉你，来感谢你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将圣神的活水充满浇灌在这里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涌流，就在这里充满，就在这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神的光来把光明看见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慕在你的圣神内看到你荣耀的面，在你的圣神里听到你永生的话，见到你救恩的手，碰触到你借着你的圣神以把你圆满的爱、无限量丰盛的爱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。主耶稣，爱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天主是爱，我们对他的爱认识的越多，我们的生命越饱满。他爱我们，他向我们诉说了他的爱，让我们能够读到经上的话，就是天主的话，就是天主向我们说的话。厄弗所书第一章，在创世以前，阿爸父就在基督耶稣内拣选了我们，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， 就是还没有这一个世界，我们已被拣选，有了才能拣选。他拣选我们是从他的受造物中间拣选的，他为你我都有圆满的旨意，写在圣咏139篇16节说，在他那里有一个册子，记载着关于我们生命一切他的旨意，他的命定。当我们还没有生出来时，在我们还不在母腹之前，他就已经为我们准备了美好的计划，美好的生命。是他召叫拣选我们，打发我们来到这世上，是带着使命，带着呼召。因为这个世界被罪污罪恶所玷污，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世上，生我们的父跟母，我们的灵因着父母的爱进入了母亲的子宫里，我们有了人的生命。这灵是先有的，这肉身是在爱中，父母的爱生的儿子或女儿。而我们生出来了，我们的灵是从天上来，我们的魂跟体是从地上生出来的。我们的灵进到了这一个肉身，因为这个肉身因为犯罪而跟天主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鸿沟，所以我们的灵本来是很认识天主的，已经到了有罪的，就是好像坐监呢。我在天上多好，我怎么现在在这里就被罪恶笼罩着？所以圣咏51篇说，大卫说，我在母腹中就沾染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中生了我。而这个罪恶不是大卫生下来就有的罪恶，而是沾染了母亲的罪。那母亲怎么有罪？对，我们也都犯了罪，但是有一个罪在我们还没有犯之前，我们就在这罪恶的权势下，就是亚当厄娃的罪。这一个罪使得人类进到了罪恶的权势底下。本来生孩子不见得一定要痛苦，对不对？因为厄娃犯了罪，所以你要在痛苦中怀孕生子，就变成了这生命在罪恶中受到罪恶的影响，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。这是他犯罪后天主说的话。那亚当呢？你要日日辛苦耕种才能吃食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乐园中到处都是果子，各式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犯罪以后就很辛苦，你知道你想要吃苹果，你种种看到你可以吃要有多长的时间，有的时候还很难收成。这是罪的影响，但是天主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打算。但是因着这个罪，我们越来越在一个捆绑束缚中很痛苦，就是劳苦和负重担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他就亲自来救我们。主耶稣来要来救我们，是我们祈祷他才来的吗？不是，创世以前主耶稣就被拣选， 要流宝血来救赎我们，这是厄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，也就是天主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早就为我们打算，他的打算是这样的美好，他也在他的时期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经验，让我们真的明白，就是他的话从永世到永世都一直在讲，而他的话也许是在历史中2000年说的，2000年前说的，耶稣对撒杜塞人说，你们难道没有听到过上主对你们说，我是亚巴郎的天主，以撒格的天主，雅各伯的天主吗？早就对他们说了，那他不是死人的天主，是活人的天主，就是很清晰的，当我们听了他的话，光就来了，智慧就来了，生命就来了，而他早就把这一切为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就在他的爱中，他向我们讲话，在你的读经里，在你的生活里，有时是他直接跟你讲，有时是你在读经他跟你讲，有时是在你听他见证人传讲他的话，就是上主跟我们讲话，当我们会听呢，就叫做信心。信心的意思就是把主的话收下来，不加不减，不打折扣，不排斥，不抵挡。信心在于听见，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，信德出于报道，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，有人传报，有人写这圣经，就是从外面让你听到的，那你听到的是基督的话，你把基督的话当作话，就是命令，就是顺服，那就是信心。这信心就从他那里得到了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，会发芽的。纵使是一粒小小的芥菜籽，芥子很小，但是它有全部的生命，可以长成一棵大树。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，是因着我们的信。当我们接受了主的话，我们真的信，我们珍惜他的话，这话就会产生效力，就会不是只在那里而已，因为他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就会产生那生命的力量，它会发芽的，它会成长的，我们开始就会经历，对不对？会经历，这经历多了，我们开始从最初期的相信变成了我们可以经验，也就是可以体会，而这一个体会再体会再体会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我们会明白，明白越来越多，我们会认识天主。永生就是认识天主是真天主，阿爸父是真天主，是真理，以及认识他的圣子耶稣基督。这认识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能够明白天主喜欢我们明白他的心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愿不愿他明白你的心？你爱你的子女，真的付出很多，就是他不明白，可是你盼望有一天他明白。如果你爱一个爱人，你相称的助手，你的老公，你的老婆，你希不希望他明白你的心？真的是希望爱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完完全全在明白里面，我知道我要这样子做，我也相信你会对我这样做，因为我认识你，那么你也真的这样对我做的一个，甚至于对未来的事可以带着一个不动摇的心， 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绝不会弃舍你，绝不会离弃你，他不会抛弃你，你信吗？对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他不会弃舍我们。他这样说，可是我们可以经历，可以明白，可以认识。我昨天讲到了，在我的苦难中工作的那一个是主的手，越想越感恩。可是乐死在苦难中真的是流了很多的泪啊，迫切的祈祷求他，他没有把我从那里立刻撤走，就把我留在那里。我流了很多的泪，但是他每一天都给我内心的平安，保守着我，一直到1992年12月2号，我昨天也讲，我在祈祷中，主跟我说，我要你因我的名而得胜，我要你因我的名而不受伤害。这句话，第一句话我懂，因你的名得胜，我很容易懂，我立刻就懂了，我立刻也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要我有信心，靠着他得胜的名，他会得胜的。那他又说，我要你因我的名而不受伤害。我那时满身是伤，伤到我都没有办法，想到了我都很难过，很痛苦的煎熬。但是我知道我要宽恕，我是立刻宽恕，宽恕，宽恕，宽恕。所以也在那段时间，主造就我，我不能不宽恕别人。若我不宽恕，连内心的平安都没有了，我怎么活？那就只有离开公司了。但是主又没有要我离开公司，这个工作是他精心安排的，不是自己跳出了那一个炼银的锅、炼金的炉，也不是自己逃避了炼人心的天主的手。我怎么能够不受伤害呢？我明明就是在伤害中，可是我信，这就让我真的惊艳到，我没有为我自己申诉什么。我的老板来问候我，鼓励我，他还会问我，你现在高兴吗？他以前不会这样问我的。他打发其他的同事来安慰我，希望我不要离开公司。我都宽恕他了，天主还在祝福，我没有要离开公司的想法。其实原来是我有这想法，是天主没这想法。那么当天主祝福我看到了，正在祝福中，我干嘛要离开？就天主使得他的想法成为我的想法。最后他的时间到了要我离开，我也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在他的召叫中离开我的公司。我们的主真的让我这一个受伤的生命得到了他的安慰，不受伤害，是他帮助我经历了。在这一个经历的过程中，大约十几年后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才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明白，也就是很多的经历，他带着我经历经历经历了很多，后来我终于明白了。你们想知道我明白了什么？这些字你都知道，我要因我的名不受伤害，每个字都知道，可是不明白这什么意思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已经在侍奉了，我已经侍奉很久了，在侍奉中，主使我知道，当我有受伤的感觉时，就是我的己没有死，对不对？我的己没有死。如果真死了，就没有这个感觉了。那么没有死会怎样？会受伤。所以受伤的感觉、负面的情绪是没有死。我昨天讲的那破碎的九个记号里面也有，可以在人前承认，可以在受伤害里面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。 那么这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是破碎还不完全，没有破碎到底。我们天主的手它是会完成到圆满的地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什么时候我有这些负面的情绪，就是主在告诉我你的己还没有死透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求他帮助我。也就是天主做的样样都好，你信吗？信不信？你已经把你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了，你是属于他的，是他掌权的，是属于他的。他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是不是样样都好？包括磨难迫害，包括上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造就，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的，万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蒙益处，就是让我们得好处。他真的是让我们得好处，他让我们得好处，我们要相信。如果他让我们得好处，我们要不要排斥？我们的肉性会，这是不公平，对，不公平。真的很多不公平就发生在我的生命中，那么我的不公平也没人为我讲话，连习者若翰也有在狱中这一种难受，他才会去问耶稣的问题。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你让我在这里受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这样问。你真要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也有一个答案，就是罪，就是原罪带下来的。原来天国里没有这些需要的，那么这一个罪，那是别人犯的罪，为什么我受苦？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以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，后来可能是为别人的罪在受苦，那好不公平了。他都还不知道我要宽恕他，他也不宽恕我，我还是要宽恕他。他对我继续的攻击，我还要继续的宽恕他，继续爱他，真是不公平哦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想法，但是要戴上救恩做头盔，意思就是救恩是恩宠，保护我们的思想。我们的思想有很多很多不公平，就会埋怨，就会抗争，就会讲话。戴上救恩当头盔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恩，他有没有说不公平？罪人因罪而死是公义，公义又公平。那么主耶稣他是最不该死的，他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为什么罪人还活在那边喊着定死他，而他却在十字架上心甘情愿的不说话，不反击，也不为自己申诉，而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，听命顺服至死，给了我们永远的救恩。你若想到耶稣基督的苦难，每一次剥饼，那饼剥开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而被破碎，主要我们纪念他的苦难，你们要这样纪念我。当我们会纪念他的苦难，他没为他自己讲话，我们也学着按照他的样式不生变。你越为你自己讲话，你那一个该死的己就越活，对不对？越活。你可能讲赢了，你可能争赢了，你可能认为你的权益你得到了，但是你要有光，主要重来再一次，因为你还没有死。 你没有外面的人死了，这丰富的生命就不能活着。你不要为自己讲话失掉了光明。那一些殉道的，他们宁可头被砍了，他们也没有为他们的权益而活过来，留下来为把持不舍的。说实在，他们抗议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你被迫害。其实我以前在公司里抗议也没用，就是真的不知道做什么，就是不能做什么，这是主的手，我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是依靠他，依靠他，他带我走过了这个困难，让我真的因他的名没有受伤害。可是后来我知道了更多。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节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，她非常非常爱主耶稣，主耶稣也非常爱这一家。这一家有三个人，姐姐叫马尔大，妹妹叫玛利亚，兄弟叫拉扎路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爱主。是姐姐把耶稣基督接到家中要侍候主耶稣，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，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话。他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话。那马尔大呢，一个人在忙，按照世人来说有点不公平，我请的客人你享受，那么我一直在那边忙活忙碌。所以马尔大为侍候耶稣忙碌不已，他非常非常的忙着侍奉主耶稣。他这忙碌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也觉得做不完，真的需要帮手。你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说，我真的需要帮手，我实在忙不过来，有没有？好多人都有。所以马尔大的经历我们也有我们也有这经历。那么忙碌不已的时候就是考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样在这过程中，他就上前来说，他就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说，所有的事都到主耶稣基督那里说是好的，但是说的话是不好的，那就不是最好的。有人是到主耶稣基督那边去，就是一直说别人不对，说别人不对。我听到有一个神父说，啊，是一个姐妹自己说，她说我很受苦，我去办告解，就跟神父一直讲我的苦，一直讲，讲得很长很长很长。神父最后说，你把你先生的罪都告了，我还没听到你告罪。所以我们不听主对我说什么，我就一直在抗议啊，抗争。所以马尔大他前来说，主，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侍候，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帽子啊，这是控告，他控告了他的妹妹。又是不知不觉你控告了你的近人，你的妹妹，你的弟兄，你的爸爸，你的妈妈，甚至于控告了那对你有恩的人。因为为什么你的己发动呢？就开始那些好我全没看过的，通通没看到，这是我的骨中刺，这是我的肉中刺。你怎么没想到你曾经说过，这是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我的最爱。就是肉性使得我们看不清楚事实，就是一直觉得所谓的公平在肉性，就是满足我认为的。有的时候我对两个女儿都做了， 可是当他们肉心发动的时候，不公平，你爱妹妹比较多，不公平，你爱姐姐比较多，那我不管爱谁都不行，两个一样多，可两个都不满意。他们的满意说，你一定要在我的姐妹面前表示你爱我比较多，你来表示吧，我就满意。可这个满意还会一直加码的，就是骄傲。只有我没有别人，就是骄傲，就是阿玛勒克的一个骨中，那个真是骨中的刺，就是在骨中的那个肉性隐藏在里面的那一个。所以这个环境就敲出了马尔大里面的生命的样子。这环境所敲出来的只是原来有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会想说，我发脾气是因为他惹我发脾气，但是你的含忍的爱到达一个地步，那一个会发脾气的旧人都死了，死人会不会发脾气？不会，除非你让他复活。有一个神父，这是个笑话还是真的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到的。他说他得到了光跟启示，他脾气不好，会骂人。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旧人已经在基督内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如今我活着不是旧人活着，是活在基督内的复活的生命。为了纪念他的旧人一死，他就在教堂后面盖了一个坟墓，上面有个墓碑，就是他自己的名字，这一个人死在这里，这个旧人死在这里，提醒他自己。有一天他骂一位姐妹，这姐妹非常非常受伤，就跑到了坟墓那里去，主耶稣啊，你为什么使他从这里复活了？本来是死的，你把它激活了。天主是激活我们的复活的生命，让我们活着。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伺候你，这是她为己的看法，为己的看法。接下来说，你不介意吗？好有礼貌，你不介意吗？意思是，你怎么可以不介意呢？你怎么可以看着不管呢？是不是你不知道要我来提醒你，所以你怎么可以不说话不介意呢？你知道这全部都是什么？己的看法，己的认为。在厄泽克先知书那里提到，侍奉天主还是侍奉天主的殿？侍奉天主的殿就是很多他家中的事，但是还有一个是侍奉天主。路加福音十七章，你们中间哪有做仆人的被主人派到外面去放羊，或者是在福音的田里播种，就是到主召教的地方，庄稼已白，你们去收割吧，或者是去播种吧，或者是在那边牧放羊群吧。主家中的工作，主的工作就是两大类，服传跟牧养。服传是让不知道的人知道得救，而得救的人就要养他，牧养他。而纣王呢，回到主人那里说，让我吃喝，照顾我吃喝，会这样吗？主说，你们回来了要束上腰来侍候我，让我先吃喝，之后你们还要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，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事。主为什么跟他们讲这些话？因为他们前面说，主啊，求你教我们，我们应当如何加增信德，就是加增他的话让我们承受，让他的话 饱满在我们里面，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主就跟他们这样讲，不要搞庆祝骄傲，窃取神的荣耀。你是完成了主召叫你的，你才可以回到他那里，告诉他开始侍奉他。我们都知道侍奉天主比侍奉天主的殿更好。主啊，我不要去牧养，我不要去服传，我不要去做这些事，我要在你的宝座前侍奉你。是，你如果都不听他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到他的宝座前？所以在外面很忙的玛利亚是真的在侍奒神，侍奉天主，讨天主的欢心。耶稣基督到那里是不是只是想大吃大喝一顿？不是，他是想把天父给的恩惠有人得着。照顾主的吃喝理所当然的，可是照顾让主的心得满全才是最大的侍奉。主耶稣阿爸父的心都是要得着新娘，是阿爸父君王为儿子摆设婚宴，这是天国的比喻，是核心。所以我们的祈祷总是治愈我这里，治愈我那里，给我钱，给我这个帮助，这个不是不好，我没说这个不好，但是如果一生一世都是这样，就是个孩子的祈祷。你没有想，主啊，帮助我成为成熟的懂你的心，你的新娘。你的新娘有圆满的数字，是一个教会，求你在这一个乖僻的败坏邪恶的时代里，你要兴起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以赛亚先知书60章，在这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刻，天主的话说，耶路撒冷兴起来，炫耀光亮，照耀列国万邦邦。就是在黑暗的时刻，主要兴起。主耶稣来到这世上都被定死了，黑不黑暗啊？但是主的光就释放了，让这昏睡的都被唤醒。这耶路撒冷你要兴起来，是指的教会要兴起来。西庸的驴子是在光耀荣耀磐石上的西庸的驴子，要欢呼，要赞颂。我们要为他的心来祈祷，你就会进到一个更好的。主啊，为我伸张公义，你不介意吗？现在还有机会，叫他来帮助我吧。马尔大当时的诉求，主会关心我们。在马窦福音6章，你们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，你们一切的需要我都会加给你们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而且是忧虑的求，因为你们的父，我们的父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在你还没有求之前他都为你预备了。你们不要像外邦人这样，就是不信主的人，是为了吃喝这一些生命的需要而操心忙碌不已。至于我们有天父，不是一个不供应我们的好父亲，还要供应我们。但是他说，你要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，你要为教会的复兴祈祷的，你要为家庭的得救，每个人得救祈祷的，要为你的家变成圣化的家庭，就像这里是圣家，我们就能够在这里聚在一起，不论两人或三人，因主的名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他的同在，他的家，他的住所都要是圣的。就要在各个地方他要兴起他的新娘，我们要为主心中的担子来祈祷。为什么他派我们有大使命？ 就是他不愿意有人上网，他这么样要把福音传给列国万邦，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在这一个统召上做了什么？有一天到天上，他也问你，你爱近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吗？你得救了，那别人呢？你有没有为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当他饿了你给他吃的，而更好的是给他天主的话吃了得永生，当他渴了给他喝的，而更好的是你把圣神的活水给他喝了，永远不再渴，当他赤身如体你给他穿的，给他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穿上义者的外袍，成为天主的义人。当他作监时你去看望他，而不落井下石，安慰心里忧伤的人，让他们有盼望，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天主要给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彼此鼓励。你们对这些小弟兄弟中所做的任何一个很小的弟兄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，这是主说的。因为我们没有主的爱，没有主的心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就昏暗。教会必须醒起来，不可以昏睡，要知道主迫切的爱我们，他要来迎娶他新娘的时刻近了。得胜的教会要兴起来。当为自己讲话的马尔大这样说，主回答他，主回答他，主讲话了，而主讲的话有时回应你是同意你，而且是很肯定你，你要喜乐，是因为你的生命跟他的话是吻合的，而这个喜乐是我懂了，我承受了。如果他说要来找义人，你是个义人，他高兴了，你也会高兴，因为天主总是说我们一同欢乐，我的担子回来了，我们一同欢乐，我失掉的这钱找到了，我们一同欢乐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天上都有大欢乐，这天上他的家跟地上他的家都应当欢乐。但是在他家中跟他一起住着，路加福音的十五章那长子他是挺不欢乐的，为什么？挤，有挤就没有主，因为自己的思想做头，就不让耶稣基督做头。主回答他说，马尔大马尔大，是一个极大的爱，讲两次，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。主没有说侍奉主不好，但是你操心忙碌到一个地步，把更重要的事却没有把持，就是不好。其实就讲了一个很深爱的话，需要的唯有一件，需要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玛利亚有没有为自己申辩？当你可以为主不讲话，主就会为你讲话。他在我的公司为我讲话，向全公司讲话，他会为你讲话。如果他不为你讲话，有原因，你要等候，就是你的爱不满全，所以不能含忍，不能忍耐。感谢你主耶稣，我愿意忍耐，我愿意等候。他一定会为你讲话，因为他是公义的天主。 如果要在公审判的时候才为你讲话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那些殉道者，他们死前没有看到，可是他们相信天主一定会为他们讲话，但是不是带着这个心，我死了都不放过你，一定要在公审判的时候看你有不好的下场，不是。你要宽恕，祝福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斯德旺他说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，这就是头被砍掉以耶稣基督为头有的更新的心思念虑。学习着不要激活那一个已死的人，旧人，不要用那旧的思想去抵挡天主的话。你越抵挡就越不知道。有一个弟兄很可爱的，他喜欢读经，喜欢祈祷。有一天他跟我讲，孝平弟兄，孝平弟兄，在整本圣经中有一句话我最喜欢，天主的话都是好的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那就是厄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事事服从自己丈夫，这是这个丈夫最喜欢的。他就跟他的太太讲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他喜欢天主的话是什么？肉性，对不对？他明不明白天主的话？他不明白。他很喜欢这句话，就不会喜欢下一句二十五节，那是什么？你们要为妻子舍命啊！我不知道这妻子是不是最喜欢的是二十五节。如果你们都这样，主的话不是要你拿来伤害别人、控制别人、压迫别人，对不对？这确实是主的话，肉性就不懂主的话，不懂主的心。我曾经也讲过一个笑话，就是耶稣是头，我们大家都同意，有没有不同意的？在主教中每个人都同意，这圣经的话都同意。那我说耶稣是头，妻子是身体，靠近头最接近的是脖子，对不对？颈子。如果妻子不顺服头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，哎，落颈了，有没有这样经验？就很痛啊！你看到一个人，哎，昨天是直的，今天怎么这样？今天怎么这样？之前是不是好痛好痛？也不能转，也不能痛，就是颈子出了问题，头真的很痛，很大的痛苦。所以做妻子的不要说你是头，但是我是颈子，你往哪里看要由我来决定，我愿意你往哪里就往哪里。好像他听主的话。有一天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你讲的那个笑话是不是你真的知道发生的事情？他说有个教会牧师跟师母都在热心的侍奉天主的子民，这牧师良师母就把教会里侍奉的姐妹们通通聚在一起鼓励他们。圣经讲先生是头，那是天主的话，别忘记你是颈子，你要他往哪里转他就往哪里转。我的笑话变成一个真事，我好惊讶哦，我好震撼哦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么在那里是犯罪呢还是侍奉？那不是做扫路的事吗？而且你在家里这样，你把教会的侍奉的姐妹都教成这样，要被连根拔起丢到地上的。主还没做这事是让我们悔改， 我们要事事服从主，就像教会完全服从主一样，你做权柄的要想你愿意为你的妻子舍命，愿意为你的羊群舍命。主会加添我们力量，主会帮助我们。有一年后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就是在台湾的一位神父，跟他有多年来很密切的关系。他到美国来探访一些他认识的教友，他住在我们家，就跟我们分享他一路走过来，有好的也有他很难受的。他说，在我的心中最难受的就是我亲自祝圣结婚，都在天主台前说我要一生不论环境顺境逆境疾病困苦，我都要爱他，他们离婚了。都是教友，都是在盟约里结合在一起。而这离婚的原因呢，就是一片西瓜。你们想知道为什么西瓜会让人离婚？那是不是你家里不要摆西瓜了，永远不要有西瓜，不要用肉性去看这些事情，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你在你家里有西瓜不是不好，在周庆荣家有时候好几个西瓜，因为他们喜欢吃西瓜。我们家也有西瓜，但是这一对夫妇从台湾移民到美国，没有好的工作，要活下去就打工，非常辛苦，很辛苦的赚钱活下去，家里真的很穷。在一个炎热的夏天，这先生工作回来很渴，到冰箱里去找，没有汽水，没有果汁，只有一片西瓜，就想说这一片西瓜，整个冰箱就这一片西瓜，这个西瓜吃下去，这是我最需要的。他正要吃的时候，太太也回来，也很渴，也非常的渴，也去找，就看到这西瓜，那西瓜只有一片，两个人都想吃。我是一家之主，应该我先吃，以后就第二片你再吃，不，你应该为我舍命给我吃了，你死了没关系，是为爱而舍命的。两个人都要吃，最后就同意一人吃一半，一人吃一半。这先生说好，我把它切成两半，你在客厅等我。他你知道西瓜上面是尖尖的，底下是大大的，对吧？如果切西瓜总是这样切，这样切，总是这样，这先生切的是这样切的，他是横切的。你知道西瓜甜的是哪里？上面的。那底下的呢？是不甜的。他切完了以后就把上面的吃了，就把下面的给了他太太。太太一看，好伤心，好难过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，我不跟你继续的活下去，为这个西瓜而离婚了。这一个西瓜的事件给他们的思想里走到了离婚的想法，两个人都要离婚，你这么不顺服，你这么不爱我。他们离婚得很痛苦，神父在我们家中很痛苦地说，就是我们的肉性把我们坚固在一个旧的有死的生命里，而不能够成行天主旨意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，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 他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比各种双刃的剑还要锐利，直穿入灵魂和神魂。灵魂就是 spirit 灵，这里讲的灵魂就是 soul 魂，就是穿入灵与魂、神魂跟灵魂、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，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，就是连魂里的思想、情感和思念都能够分开。这一分开让我们知道，哦，原来我自以为是的思想是让我进入死亡的思想，原来我的情感就是为了自己打算的自私跟骄傲，就是一个属魂的人，属肉性的人。圣保罗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提到，有一种人叫做属血气的人，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非基督徒。那么重生得救的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属血肉的人，一种叫做属神的人，属灵的人，属神的人。那属血气的就是不认识天主，需要重生得救。那么已经重生得救的，属血肉的喜欢纷争好战，有的时候用自己以为是的聪明扭曲天主的话为自己打算，就是属魂的、属血肉的。主要这样的人舍弃性命的那一个救生命，那一个包在灵外面的这一个肉性。属神的人就是不在这肉性的夹饰上，活在肉性里，而是活在属灵的丰盛里，成为属神的人。我们都有同一的圣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有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在基督耶稣内都是一个新的受造物。但是你的旧人让你不在基督耶稣内，而活在一个旧的亚当的生命里。时候要到，两个人都在田里耕种，一个被提，一个被舍弃。两个人都在推磨，一个被提，一个被舍弃。两个人都在床上睡觉，一个被舍弃，一个被提到天主那里去。是不是50%？50%。十个童女也是，五个去跟新郎在一起，五个是在门外不能进去。你不要想，我只要在这一群人中我是50%的前面的，我就没问题了。非常希望这边有一些不好的是50%的，这些错误就会衍生出很多错误的框架捆绑。法利赛人、撒杜赛人、黑洛德党人、世界有很多很多这些捆绑。其实这两个人指的是在旧亚当里还是在新亚当里？在新亚当里你可以睡得好，主不会忘记你。在新亚当里你推磨，也是推磨，也是坐监，有人坐监在里面继续犯罪，有人坐监却惊艳到他的旧人死了，像一个天上来的人，属神的人，属天主的人。那这旧人若是不死，新人就被压制，就会有我的灵心神好雀跃， 但是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，这是个事实。可是你夸耀软弱的人，就让你的灵继续的被压制，就长不大。你用了天主的话，都是让你的旧人不死，可是天主的话是让我们活在他的新生命里。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思想，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思想跟天主的思想天壤地别，那里有争战，就是灵与魂的争战。灵与魂的争战怎么得胜呢？一定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就是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向着主降服，我愿意在祭坛上死于救人，我愿意为你而死，他就一定会让你复活。向上主的旌旗举手，降服，停止肉性的妄动，他是得胜的，而且是一个过程，从天光到天暗，这个肉性的征战不是一下子，是继续。又是这里打了胜仗，今天打了胜仗，没有再成长信心，明天就打了败仗，是可能的。你要拿着信德做盾牌，抵挡仇敌的火箭，仇敌就是把那火箭打到你的肉性里，你就发火了，你就发火了。这个西瓜怎么是这样啊？为什么不是这样？声音很大的，我不跟你在一起了，我才不跟你在一起了。这一些地方两个都变成了撒旦的海鲜，天主的痛心，没有体贴。如果你真的爱天主，你不要伤天主的心，所以不要让圣神担忧。圣神会不会担忧？因为我们不悔改，他尽管担忧，他还为我们以无可言喻的叹息，无可言喻叹息，叹息为我们祈祷，加添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得胜我们的软弱的肉性。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你不要膨胀你的肉性，变成了圣神的敌人，他没有立刻打败你，是给你悔改的机会，是他的爱跟怜悯，他也为我们祈祷，使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降服基督。你知道圣神不是为你申辩申冤，圣神是为主的荣耀讲话。如果你是跟主的荣耀，天主要做的事，他为阿爸父的旨意，耶稣基督的要成就的事，他在讲话，那么你是与他一同欢乐。他不是为我们的肉性讲话，他是为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在讲话，在加添我们力量。我有好强的圣神的富有，但是做的都是肉性的事情，那不是圣神，那是错误的灵给你一个错误的理由，好像很有理由，其实这些理由就是出于旧思想的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，我们固然在血肉中行事，我们确实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给我们新的灵，是重生得救的圣神所生的，但是我们还有血肉，却不是按照血肉而交战，因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血肉的，而是要凭天主有力的武器，足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堡垒，攻破人的诡辩。所以人是非常诡诈的，诡辩的思想，那是坚固的堡垒，那是 抵挡天主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的知识所树立的高寨，那是耶利哥的城墙，要被拆毁。那属灵的征战不能够用肉性来得胜的，一个一直发脾气的孩子，你用更大的脾气去骂他，他停止发脾气不讲话，解决问题没？其实愤怒在他里面。有一天你年老的时候，你压不住他的时候，他就以同样更大的愤怒压制你。如果这里有杀人的，是不是派一些杀手去把他就杀了？这个人很坏。你不能够以恶止恶，要以善胜恶。很多人的想法就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，越搞越复杂，越搞越有问题。所以这个魂就是搞不清楚，变成更不清楚，更不清楚，也就更不明白天主的旨意。而这一个反对天主之事高在，如果被铲除了，要释放并虏获一切人的心意，使之服从基督。这一切人的心意就是 every thought and purpose， 就是所有人的每一个思想以及这思想带出的目的，都要被释放虏获回来，顺服耶稣基督的思想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顺服于耶稣。这就是靠着主的话来得胜。天主的话比各种双刃的剑还要锐利，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，大师记要拿着锐利的天主的话，圣神做利剑，要把祭坛上的供物，那牛那羊，要把它剖开，要把它的头切下，要把它的身体剁成块，要把它的皮剥下来。不是去一直强迫找一个不愿意奉献人家的羊，不，你心甘情愿的愿意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，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悦乐天主的生活的祭品献给天主，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，这是理所当然堪当的。你把你自己献给他，他就开始做他要做的事，要把你的灵跟魂分开，把你的思想动机情感都分开，让你明白，让你愿意，你是愿意他开始做。我是愿意侍奉主，就把我摆在艾普森的工作的火中，他赐给我话，他让我明白，他没有意思让这旧的血和肉进入他的国，因为不能堪当，不能承受，一承受了恩惠就骄傲，一嫉妒就控告，在主的国里可以这样吗？如果在他的国里有很多与他一同为王的坐在宝座上审判他的万民，你想这一些王他们有各自自己的想法跟主不合吗？有吗？不可能有。那怎么审判呢？一个说释放，一个说定罪。你们看世界的法官会这样啊？ 上诉，哎，又驳回，又上诉，啊，几个法官商讨，商讨，就是不能够一直一样。如果你不能跟基督的思维完完全全的一样，你不能做王，否则不会有天国的。是完完全全一样，那么你问这个跟问那个是不是都一样？在我们的家中有一个习惯，我太太跟我儿女，我没有儿子了，女儿，跟我两个女儿所说的，她只要说了，我不会否认她的。我说的，我的两个女儿再去问妈妈，妈妈也不会否认的。为此，我说，或我太太说，他们都知道是不会改变的，除非天主讲话，否则我们随便取消。这个王会取消那个王吗？不会。为什么在主的家中做权柄的是这样的相咬相吞呢？要悔改，我要悔改，我们要悔改。悔改的意思就是头被砍掉，我愿意死，我是应当为了我的权益他侵犯了。你知道这个想法就让你有受伤，或让你伤害别人，你不知道你伤害别人还觉得别人伤害你，有没有讲师？有，只是不知道，那么也不得至于，因为没有悔改，没有宽恕。主呼召我们是与他一同做王的，那么就是这个头被斩首的，这个头被斩首的，灵跟魂分开了，而且这一个思想死了，基督的思想存活了，耶稣真的是头，就能够进入他的同在，认识他，明白他。大司祭他要亲自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，没有分开就会是属血肉的搅合在一起，一定会分开，而这个分开是死亡跟复活，他不需要人做他的谋士。圣经讲他是神奇的谋士，他需要我们的思想帮他吗？不需要，他是需要我们顺服他，以他的心思，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，以他的想法为我们的想法。天离地有多么高，他使我们的想法离我们也多么高。当他没有肯定我时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若是马尔大，听到耶稣这样讲，心中真是难以接受，我这么忙，我忙到这里，你还为他讲话不为我讲话。其实耶稣为马尔大讲话的，鼓励他更好的，他如果会听会悔改，他的生命要不一样。他如果不听呢，就觉得受伤，有一种伤很难得治愈，你觉得天主伤了你，你到时候去伸冤。我有一次到一个修会去带修女们八天闭集，有一个教友，因为他一直在修会帮忙，那就也一起参加，所以他参加很快乐。在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些话，他说，苏老师，我好痛苦，我好难受，我受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伤害，而且天主不见了。我原来活得好好的，自从我被伤害了以后，我的生命下沉又下沉，痛苦又痛苦，可是我无处伸冤。我说一定是很大的伤害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说我也是在教堂工作的，帮助的，我的神父伤害了我。他 他是神父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不认同他，我反对他，但是我也没办法。你可以宽恕他，不能。他说他是天主的代表，怎么来伤害我？有一点意思，我他是代表天主来伤害我的。我真的无处伸冤。那按照一般来讲，我也不认识了神父，我也不在那里，那我是教友，你跟我讲我又怎么样？但是我跟他说，你要宽恕，只是让我体会到，你觉得是天主伤你，你不宽恕天主，你恨这一个权柄的代表，你也恨天主，是很痛苦的，非常非常痛苦。你为什么舍弃我？你为什么抛弃我？又是在磨难中会这样？耶稣基督也说，父啊，你为什么舍弃我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？他不知道父爱他，他爱父吗？因为他乐死当负了我们全部的罪，这罪是黑暗遮蔽了，把他整个的生命遮蔽在黑暗的罪恶的权势下，他真的承受了这罪恶的诅咒。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诅咒的，他是为我们而成了可诅咒的。可是他讲一句话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低头断气了。他顺服了没有？顺服了。我还是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，虽然我们翻译的是灵魂，其实是灵 My spirit 交在你的手中。就是去到了天父那里去，舍弃他的性命。施德旺在他受难至死，他看到主在阿爸父的右边，他看到天开了，他的面容像天使一样。他说不要跟他们算这笔血债，宽恕他们。这不是为自己讲话，是为天主讲话，就写在圣经里。他讲的跟主讲的是吻合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吻合的，死了可以到天上去继续不吻合的做王吗？断乎不能。他讲说他是跪下，是在天主荣耀中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掌管中。那个灵魂英文用的还是 spirit， 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掌管中。那么他的灵是不是到天上跟天主在一起？是，是进到天上，进到基督耶稣内，他的同在，他的家，他的住所，就是他的圣所，他的至圣所，他的会幕。那么进入会幕，不只是在外院，你可以在外院，有很多基督徒是在外院的。在末后的时代，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，末世录的十一章那里提到，那外院都要交给义民践踏。若望得的一个测量缸，要量祭坛，是天主的祭坛；量圣殿，是天主的圣殿；量在圣殿里敬拜的人，有一些人在圣殿里敬拜，是在圣殿里敬拜，那么还量祭坛。他说至于外院就不用量了，要交给义民践踏，这是会发生。 所以你要进到他的同在里。那从外院进到了圣所，有一个门，那门前面有两个，一个叫做铜盆，是洗涤洗净我们的罪，还有一个叫做祭坛，它是量那个祭坛。所以这一个进入他圣所的门的入口是祭坛，你要在祭坛上让你的头死了，在祭坛下你的灵进到了圣所。你若不愿意死，你没有进到他同在的圣所里，你不知道他是何等的爱。耶稣基督在外面来寻找我们，你经验到他的爱，你被他带回到羊圈，你经验到在他的家中，在他的会幕。有的人就只在外院，就是不愿意付代价的，不背十字架的，不愿意死于救人的，他们终于会丧失生命，可以明白吗？会被践踏的。而进到圣殿里的唯一的入口就是祭坛，祭坛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，他要切割，用他的话来切割，每一次他的话切到这里，你宽恕他吧，不能宽恕，不能宽恕。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，她见证，她说我知道要宽恕，因为天主的话我知道要宽恕，但是有一个人伤害我太深太深太深，我努力去宽恕我不能，我要宽恕我还是不能。她没有因为这样就是说这个人是不可以被宽恕的，可是天主说你要宽恕所有的人，请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我若不宽恕别人，我的罪就不被宽恕，你当然是活在罪恶的压迫底下。可是他把这事带到主前祈祷，主我愿意宽恕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求你帮助我。主会不会帮助你？一定会。他就是要你到那里降服到说我没办法，我在祭坛上安息了，由你来做。你知道十字架是一个最安息的地方，其实一个最大保护的地方，没有什么恶势力可以到那里使基督跟我们的爱相隔绝，而是基督跟我们的爱极深的结合在一起。他愿意，他安息了，他就做他该做的事。主就带他到耶路撒冷，那一次我也去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在那里承受了天主很多的恩惠，而他在那里只是亲近主，他在祈祷中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唱歌，这歌声带着能力，他不见得懂歌词是什么，可是这旋律是一个苍老的弟兄在唱的，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来这歌声，可是听得很舒服，听得很舒服，听得很舒服，他有了一种力量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见到了一个伤害他的，可能是弟兄，可能也是老弟兄，反正就是伤害他的人，他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去拥抱他，他们彼此认罪求宽恕，都哭倒在天主的爱里面。意思就是他的旧人在祭坛上，他的那一个旧的在祭坛底下，他的想法被砍掉了，这个征战他打胜了，他进去了。天主喜欢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不是属血肉的人，也不是属血气的人， 后来他又听到这歌，他才知道哦，这是以色列的国歌。他去找这歌再听，更感动。主启示他，以色列的这一生从起初到现在有很多的沧桑的历史，有阿爸父，有圣神为他们担忧了多久，有欢乐，当他们听天主的话时会强盛，当他们远离了天主拜偶像的时候会被管教，但是天主不离不弃的爱宽恕他们。所以他明白，他懂了，他宽恕了这一个人，他会不会不宽恕其他的人？不会。就是这一个己为自己讲话的死了，这叫做你要因我的名而不受伤害，对不对？你要因我的名不受伤害，因为复活的生命，血肉的人是不能够碰到的。他如果真的碰到，他会悔改，他会改变。所以属血肉的扫路碰到了四德旺，他也不明白，很快就去工作。四德旺求不要算这些血债，主也真的俯听这祈祷。这祭坛是进入圣所唯一的道路，这祭坛是大司祭要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。基督徒有一个十分重要，如果不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重要的之一，就是灵与魂要被分开。有的是我们的想法抓得太紧，就连在一起。你看，拿着天主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肉性，我是丈夫，这是主的话，你要听我的，事事顺从我。不是这样来做丈夫的。主喜欢我们深深的明白他的话，他的话会分开我们的灵与魂，我们的自由的释放。而这个分开是你的旧人那个思想全部被铲除，彻底被铲除，就是头被砍了。是真实的被砍还是属灵的被砍，都是要被砍才能够以抬头为王。我们为成蒙召的，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，让主做主为王，分开我们的灵与魂吗？你就要把每一次他跟你讲的话，你不同的是你要改变。你若不改变，你若不改变，你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圣所，你还是一个属血肉的孩子，活在纷争中，而没有活在他美好的旨意里。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话是光，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已照亮了我们的心，开启了我们心灵的眼目，让我们看到你的爱，看到你的心，看到你渴望又渴望我们进入成全。是你在恩宠中呼召了我们，请看，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，为了承行你的旨意，愿意弃绝自己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愿意舍弃一切。十字架就是这祭坛，是你的十字架，你定规的祭坛，不是偶像的祭坛。 不是一个旧思想自己建的祭坛，不是一个别的人给的祭坛，不是人给的十字架，而是你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把我整个的生命交给你，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，愿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，这是你的宠召，我是心甘情愿的献上自己，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更新我的心思念虑，用你的话分开我的灵与魂，只有你的话才能分开灵跟魂，骨骼跟关节的分离点，辨别心中的思念情感，因为一切在你的眼前都是显露敞开的，是我们有了帕子，有了魂的爱己的心而遮蔽了，却不知道，主耶稣，求你分开我们的灵与魂，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属血肉的不能承受你的国，血和肉不能承受你的国，我们是蒙召来承受你的国，你的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你愿意我们被破碎，玉瓶若不被打碎，香膏就不能够出来，麦壳若不破碎，里面的生命就不得释放，你给我们极丰盛的生命，我们需要的就是你打破我们的外壳，这一个爱玉瓶的心，把自己看得太大，却不愿意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形，我认罪，我悔改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所有跟你旨意不合的思想情感都能够得释放，在你的话中，在你圣神的利剑里，你要虏获一切的思想情感能够归于你的话下，以你的话你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跟你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就真真实实的彼此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在你内，你在我们内，我们要进入你的殿，进入帐幔的深处，到你的宝座前，成为敬拜你的人，与你一同为王的人，那带着冠冕的24位长老，是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朝拜你，是把宝座拿下来持在地上，因为你堪当一切的赞颂尊威跟荣耀，与你一同为王的绝不是高举自己的，而是谦逊的能够把冠冕拿下来俯伏朝拜你，才能带着你的众子民在天上敬拜你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愿你在我们中得着你的王，愿你在我们中得着你得胜的教会，你的新娘，主耶稣，愿你的心能够因我们而喜乐，愿我们的心也被更新改变，不是寻求自己的喜乐，而是寻求你的喜乐，不是寻求自己的虚荣，而是寻求你的光荣，把光荣归给你，我们与你同乐，你的喜乐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深深的感恩，从心里的赞美跟敬拜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